弟兄姐妹平安。主耶稣的死不是他一生的完结，而是新工作的开始。主耶稣的死不是工作的中断，而是复活的前奏。他的死和复活合在一起就是福音。主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和根基，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教。四本福音书都很清楚地宣告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说明这件事的重要性。基督耶稣复活不但是早期基督徒宣讲的重要信息，更是历史历代包括今天你我宣讲的重要信息。主耶稣的受难是在犹太人的逾越节正月十四日，主耶稣在坟墓里安息是在犹太人的除酵节正月十五日，主耶稣的复活是在犹太人的初熟节正月十六日。主耶稣的受难在坟墓里复活这三天跟犹太人的节期配合，这不是偶然的，乃是神预先的安排。主耶稣在逾越节受难，说明他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。主耶稣在无酵节埋葬在坟墓里面，说明他是除掉了我们的旧酵。主耶稣复活是在初熟节，他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。主耶稣复活带来三大重要的意义。第一，主耶稣的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罗马书一章四节。第二，主耶稣的复活就是成功了救赎，完全得胜的明证。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他的复活就向世人宣告他为人赎罪的大功已经完成了。主耶稣复活就证明了他有克服人间最大最终仇敌的能力。第三，主耶稣的复活叫世人可以称义，他使圣徒可以与他一同复活。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，第一个亚当把死带到世上来，但是第二个亚当就是主耶稣胜过了死亡，把复活带来，凡是相信他的都能够与他一同复活，希伯来书二章第十节。主耶稣复活也带给门徒们三大应用。首先，给门徒们有了胆量来侍奉神，叫他们知道他们所服侍的不是一个死去的教主，而是一位复活的救主。第二，给门徒信心，肯定了耶稣就是基督，是神。第三，给门徒盼望，知道这位复活的主必定要回来，而且让门徒盼望将来有一天可以在神国里面过永恒的生活。主耶稣复活到升天中间有四十天，圣经一共记载了他十次跟门徒们显现。四本福音书里面有关主耶稣复活的顺序，把所有的事件排列起来，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。但是无论是哪一本书都很清楚地记载坟墓是空的，而且耶稣已经胜了死亡，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门徒之间。在复活的早上，主耶稣是在礼拜五太阳下山前被埋葬的，在坟墓里度过了安息日。在礼拜日太阳出来以前，他就从死里复活了。福音书有七处都记载了他要过三天从死里复活的经文。犹太人计算时间头尾搭着三个日子便叫做三天，也可以叫做三天三夜。 主耶稣在坟墓里面三天，有一个整天和两个半天。在马太福音28章1节记载，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。同时马可16章1到2节记载，过了安息日，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，要去膏耶稣的身体。安息日将要结束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有两位玛利亚，莫大拉的玛利亚和小雅各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撒罗米，就带着香膏来到坟墓，要来膏抹他们亲爱的主的身体。但是当这些妇女来到的时候，发现石头已经从坟墓前滚开了。马太有说明这个石头是怎么滚开的，在马太福音28章2节到4节，也就是在妇女们到达以前，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这位天使从天降下来，把坟墓的石头滚开。我们注意，天使把坟墓的石头滚开，不是为了让耶稣出来，而是要让见证人进去。唯一见过这一幕的人是坟墓前的守卫。当天使把石头滚开的时候，这些守卫见到天使的相貌和衣服洁白如雪，惊慌失措，吓得好像死了一样。等到他们神志恢复的时候，就立刻跑去跟大祭司报告了。首先来的妇女到了坟墓，他们就看到了天使。在马太福音28章5到7节记载，天使对妇女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早上，似乎是有两组的姐妹来坟墓探访。第一组有三位，就是刚才讲过的莫大拉的玛利亚、小雅各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大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撒罗米。当他们到的时候，正是出太阳的时候，马可16章记载，发现大石头已经滚开了，他们就走进坟墓，看不到主耶稣的身体，就看到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，穿着白袍。这位天使就安抚了这些妇女恐惧的心理，告诉他们说，不要惊慌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已经复活了。天使也命令他们去把这个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快快告诉门徒，特别加上彼得，而且告诉他们主耶稣要在加利利跟他们见面。这些妇女离开坟墓的时候又惊奇又发抖，因为他们惊奇万分，在回程的路上静默不语。马可16章8节，玛利亚她是在礼拜日的天还没亮，一早就到了坟墓，她来得很早。他看到坟墓非常惊讶，因为发现洞口的石头已经挪开了，他就想到可能主耶稣的尸体被偷走了，立刻就到城里把这个事告诉彼得和约翰。在约翰福音20章2节对他们说，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。妇女们也离开了坟墓地方，就把所见的一切告诉门徒，但是他们却不相信， 在马太二十八章八节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九节。彼得和约翰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就立刻动身跑到坟墓那里去。约翰比较年轻，跑得比较快，就先到了。到了以后，低头往坟墓里看，但是没有进去，就看到尸体不见了，可是包裹身体的细麻布还留在那里。不久，彼得就到了，立刻走到坟墓里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，是在另一处卷着的。这些包裹耶稣身体的细麻布叠的是那么整齐。如果耶稣的尸体是被偷走了，小偷不是将细麻布乱丢在坟墓里面，而是把整个尸体带走。约翰也进到了坟墓里，看了以后就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两个门徒就回到自己的家，记载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节到十节。莫大拉的玛利亚在告诉彼得和约翰有关空坟墓以后，又回到了坟墓。莫大拉玛利亚是非常的爱耶稣，因为他曾经犯的罪很大，耶稣的赦免也很大，他对耶稣的爱是那么的大，他就独自在坟墓外面哭。当他低头往坟墓里看的时候，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，一个在脚。天使就问他说，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玛利亚就说，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在玛利亚的背后，玛利亚没有认出他是耶稣，还以为是管员的。耶稣就问他说，妇人，为什么哭？你找谁了？玛利亚以为说话的人是管花园的人，这时候耶稣就叫他玛利亚。当这个熟悉的声音让他就立刻确认到这就是主的声音，他大声地喊，拉波尼。拉波尼是亚兰文，犹太人他们对老师有三种的尊称，其中拉就是低层的，拉比是中等的，拉波尼我们的老师是最尊敬最上等的。他就立刻扑到前面抱住耶稣的脚。玛利亚是第一个遇见复活耶稣的人。耶稣就对他说，不要摸我。摸这个字原意就是不要缠绕我，不要拉着我不放。玛利亚看见了主，这一次就不想再跟主分开了。耶稣说，不要拉住我，赶快去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他们。他说，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，这是指主耶稣四十天以后升天，所以他们还有时间再相聚。耶稣就给玛利亚一个命令，说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他要玛利亚去找他的弟兄，告诉他们他已经复活了。玛利亚看到了复活的主，心里是非常的喜乐，立刻去告诉门徒说，我已经看见了主，而且又把主耶稣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，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八节。另外还有几位爱主的妇女，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一到八节记载，这些妇女也来到坟前，她们看见墓门已开，就走到坟墓里去，可是看不到主耶稣的身体。正在猜疑的时候，突然有两位 天使站在旁边问他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他们听见了天使所说耶稣复活的消息，天使又提醒这些妇女们，当耶稣和他们还在加利利的时候，主耶稣不但预言他将要被卖，被钉十字架，而且三天以后要复活。妇女们就想起了耶稣的话来，又惊讶又大大的欢喜，就要去向其他的门徒报告。在路上的时候，就跟前一组的妇女们汇合在一起，正在讲话的时候，主耶稣在路上跟他们全体显现，说愿你们平安。他们看到了，太兴奋，就过去抱着主耶稣的脚来敬拜。这是主耶稣第二次也是跟妇女们显现，而且吩咐他们快快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主耶稣提到其他的门徒叫我的弟兄，你看那是多么亲密的称呼，表示主耶稣深深的爱他们，而且主耶稣也跟他们有邻里的密切关系。路加二十四章，这些妇女们便从坟墓那里回去，把这一切的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。但是他们听了这些话，使徒们以为是胡言，就不相信。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一节补充了一下守卫的报告，他们去的时候，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，将所经历的事都报告给祭司长。然后在马太二十八章十二到十五节，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，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，你们要这样说，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。祭司长和长老立刻召集公会来开紧急会议，他们不去查明主耶稣复活的真相，铁心盲目反对到底，捏造事实，用银子收买这些兵丁，作假见证，说在夜间的时候门徒把他的身体偷走了。主耶稣早上显现以后，在当天的下午和晚上首先向彼得显现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节就记载，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。这一次显现，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发生的时间、地点和过程，但是我们知道是在主复活的当天，而且发生在耶路撒冷。因为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四节记载，当以马忤师的两个门徒返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作见证说主果然复活，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。慈爱的主他专程显给基法，就是彼得，来坚固他的信心，让他重新回到主的怀抱来跟随主。很可能是在那一天复活日的中午或者是下午四点钟的时候。在路加二十四章十三到十五节是主耶稣第四次的显现，在那一天的下午太阳还没有平息的时候，有两个门徒他们就从耶路撒冷要往以马忤师去，大概距离有七英里。两个人中间一个人名字叫做格留巴，这两个人在路上正在谈论主耶稣的十字架复活和他们所听见的事。这两个人脸上是悲伤的，因为他们不明白主耶稣受死的意义。 主耶稣突然向他们显现，而且跟他们一同的走，但是他们认不出是主来。对着这两位信徒，主耶稣就责备他们是无知的人，指出他们的信心是太迟钝了，对主的复活还是半信半疑。于是就对他们说，先受苦，先上十字架，再进荣耀，再复活是应当的。主耶稣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这就是有关于主耶稣自己的话都向他们讲解，就是解释圣经，让他们明白了，主开了他们的心窍。这时候他们就到了以马忤师，他们就很诚意地邀请这位萍水相逢的人进到他们的家里。在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忽然他们眼睛明亮，认出是主，主突然就消失了。以马忤师的门徒茅塞顿开，灵性开朗，从心灰意冷到心里火热，到极其的热心，得到大喜乐，就不顾在晚上来赶路，急急忙忙赶回到耶路撒冷来跟其他的门徒分享。当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发现其他的门徒也经历了他们的经历。主耶稣第五次的显现就在当天的晚上，记载在约翰福音20:19-25和路加福音24:36-49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，门徒聚集在一起，当然他们是为了分享有关主复活的事情。他们很害怕犹太人，就把门锁得紧紧的。以马忤师的两个门徒也来到他们中间来诉说他们遇见主的奇遇。在害怕之中，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，问候他们，愿你们平安。耶稣接着就展示他复活的身体是一个有形有体的实体，门徒就给了他一片烧鱼，他就在他们面前吃了。门徒看到以后喜得不敢相信，而且稀奇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摩西的律法就是指五经，先知的书是指约书亚记到马拉基书，诗篇是指约伯记到雅歌，这些是全部的旧约。他们真是有福，耶稣讲解就是解释圣经，把全部旧约的应许预言指着他的都来讲解，让他们来认识主耶稣。主耶稣还做一个总结，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。旧约的教导就是主的死、主的复活，还有要人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直到普天下。门徒不再忧愁和恐惧，取而代之的是因着信而大有喜乐。当门徒恢复喜乐以后，主耶稣就托付门徒，他升天以后，他们 要做的工作。首先，主耶稣差派他们，在约翰二十章二十一节，主说：“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们受圣灵。”圣灵要在《使徒行传》二章一到四节所记载的时间才降临在门徒身上。圣灵他要永远的、长期的住在信徒的生命里面。这个时候，耶稣吹一口气在他们身上，是给门徒们预尝圣灵的恩典，保证圣灵将要与他们同在。第三，主赐给他们有权柄的宣告：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；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不是门徒能够赦罪，而是门徒有宣告赦罪或者是没有赦罪的权柄。第四，主耶稣嘱咐门徒要等候所应许的圣灵，在路加二十四章四十九节：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当教会一旦受了圣灵，就有能力担负起主给的责任和使命。在主耶稣复活的当天，一共有五次的显现，都有一个共同的托付，就是去快报告好消息。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因为你复活了。你复活就永远在门徒、在信你的人身上是何等的盼望，门徒们大大的惊奇，大大的喜乐。而且你差遣门徒要把你复活的消息还有你赦罪的道传到万邦，让人接受你得到永生。谢谢主的复活赐给我们永生，谢谢主的复活给我们一切的盼望，也让我们在你复活的亮光里面天天活在你的面前为你做工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